大家好，我是鞠强，鞠躬的鞠，强大的强。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堂稍微长点的课。今天讲课的题目是运气的核心是感恩心。我再重复一遍，运气的核心是感恩心。那么我们研究心理学主要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研究心理学的主要方式是用高等数学，特别是运用概率论，对各种心理现象做心理分析。另外一个主要方式是做实证研究。科学跟经验是有区别的，科学它强调逻辑性、可实证性、数据化、系统性，经验它样本量是很少的，它是一种个人的一个体悟。那么我们今天讲运气的核心是感恩心，那这个话题它是不是一个经验和感觉呢？它不是的，这是鞠教授的一个量化研究。鞠教授主要是给 EMBA 和总裁班上课，那么这个学员当中大量的人都是什么呢？有钱人。那么这些有钱人呢，他就是属于运气比较好的了，他自认为运气比较好。当然我们除了接触这群运气比较好的人之外，我还可以接触很多运气不好的人。比方说有很多人产生很多问题，他来求助于我。还有我们可以接触很多运气一般的普通人。那么鞠教授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量化研究。我量化的办法是这样的，首先我找了300个人，这300个人有总裁班、 EMB 班认为运气好的，也有一般人，也有苦人儿觉得自己运气很不好的啊，来找我啊求助的。那么这些人构成一个样本体，这个样本体叫他们对自己的运气做一个数量评价，100分或者10分就是表示运气非常的好，比如说你觉得你运气好到了顶就打100分，你觉得你运气差到了顶就打0分，你觉得运气是社会中等水平50分，是这么定义的，50分中间这个分是社会平均水平，不是说60分是社会平均水平，而是50分是社会平均水平，两头是极端值，0是表示运气极差啊，这个100分是表示运气极好。那我就拿到了300个运气分了。然后我对这些人又做人格测试、心理测量题，我测了这些人的智商啊，测了这些人的创新能力，也测了这些人的啊各种指标。比如说我测了智商，我有300个智商分，那我就有两组数据了，一组数据是运气分，一组数据是智商分，然后这两组数据算一个系数，叫相关系数。各位电台的听众当中学过高等数学的，他能够听得懂的啊，相关系数。果然不出所料，智商跟运气之间的相关系数是正的，但是正数呢，是不是所有的测试当中是最大的一个呢？相关系数是最大的呢？不是。也就是说智商高肯定有助于运气好，但是呢它在运气好的排位当中它并不是什么东西呢，排在最前位的。那么相关系数如果是负的呢，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指标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是反的，相关系数是表示变动的一致性，叫相关系数。如果是零，就说明这两件事是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名字的字数跟你的一个身高之间，你比如说你名字是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啊，跟你的一个身体的高度之间，如果你做数据分析，你会发现是零相关，就这两件事情没有关系。比如你的经济情况跟你的身高之间的关系呢，是相关系数是什么呢？相关系数就是正相关，就是说你的 经济情况越好，你的身高就越高。这个呢，不能从个案上，概率论它不是讲个案，它是讲总体规律。总体规律它是一大样本分析，总的来说是身高跟经济情况是正相关，这是肯定的。你看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情况好了以后，普遍身高开始增高。那么我们讲了这个相关系数的含义以后，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啊。我们呢各种指标跟运气之间分析，有的是正相关，有的是负相关。那么正相关系数，正相关系数排前五位的是哪个呢？排前五位的因素分别有创新、学习的强度、行动力、智商。当最高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最高的一个因素是感恩心，算出来正相关 0.73。也就是说一个人运气的好坏，各种要素当中排序最高的呢是什么呢？是感恩心的强弱。那么我们先来解释其他几个维度，你几个维度呢你是很好理解的。智商越高运气越高，很好理解。创新越高运气越好，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创新倾向强的人，他习惯于用新的问题、新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势必呢比别人走在更前，他开发新产品呢更容易赚钱，他做事情的效果呢会更好，这很好理解啊。那么学习的动机的强弱跟运气之间是正相关，而且排在前五位，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学习是最少的投入最大的产出，因为你靠自己的经验去摸，你一辈子你很多东西都摸不出来。比如说我们电台里讲的其他的课，比如控制吵架中恢复别人理智的五个办法，这是专业人员说的，如果你自己去摸，你很难摸出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所以呢，一个人靠经验运气就不好，去学习，学习是经验的规律化、理论化，你当然呢成本就来得低。因此学习倾向强运气好，这很好理解。然后行动力高运气好，这也很好理解，立足于行动，立足于行动。比方说鞠教授当年开办复旦拓山心理测量软件公司，我曾经在开办之前跟一个心理学著名的教授聊天，他们讲到现在在企业管理当中，这个人才测评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呢很爱跳槽，也有很多人呢工作动力不足，你在谈话当中这些都很难判断出来，要把它呢做成心理测量软件。这个心理测量就不是测毛病的那一种，而是测人家跳槽倾向啊，工作动力呀，是不是适合做销售啊，测这种东西应该市场很大的。那位教授他提出了这个想法，我也深表认同。这教授说，哟，这个不错的啊，我回去考虑考虑啊，我回去考虑考虑。然后呢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又碰头了，他就跟我说，鞠教授啊，我想啊那个心理测量软件的那个公司啊一定要上，那生意非常好的。我说我已经上了，他说啊你已经上了，我说我已经运作一段时间了，而且已经赚了93万块钱利润了，他说啊你已经上了。这就是行动力。如果要是呢左思右想右思左想啊，没有行动力，这个人运气是不会好的啊。他这一年呢还在思考，我呢一年从顾客年的数据收集到人员组建到注册公司到产品上线到盈利都已经完成了。当然当时呢盈利93万的时候刚开始啊，只运作了一会儿的功夫，但是他还在思考要不要上这个项目。所以各位啊，你们不要以为大学的教授啊这个很多人办企业容易办得好的，因为办企业的话他不光有个知识问题，还有一个行动力问题啊，有个性格问题。 那鞠教授呢，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性格比较另类的人物啊，那行动力是很高的，很多事情呢，既深入思索，也喜欢做科研，但是呢，做起来也是立马就实施的那种人，所以行动力高，运气好，这可以理解，很正常啊，这很正常。那么我着重的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感恩心高，他运气会好，这个维度为什么是排在第一位的呢？这里头呢，要解释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潜意识沟通。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活动当中，很多人只注意到语言的沟通，水平高一点的注意到肢体语言的沟通，事实上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沟通，叫潜意识沟通。潜意识我们已经学了啊，各位啊，你们要把前面的课全部听一遍啊，因为为什么东西呢？毕竟虽然我这个讲的比较，在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啊，跟课堂面授相比，那系统性是比较差，但毕竟它是一个管理心理学，它是有前后承接关系的。如果要是你没有学习前面的理解心理问题的关键潜意识，潜意识啊，这课没有学潜意识的四个来源，没有学啊意识的简约作用，这几个课，那你今天听这堂可能还是有点费解的。那么什么叫潜意识呢？潜意识是影响着人的心理情绪行为，那他自己不知道的。所以说到潜意识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知道或者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对的或者你觉得你不对的，你不能讲这些东西啊！你讲这些东西就是在说意识，不是在说潜意识啊。在潜意识只有在催眠状态底下啊，这个潜意识才能出来，或者我们做潜意识分析的技术，用特种技术的啊。你讲觉得的事情，肯定不是在说潜意识。那么什么叫潜意识沟通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比方说母子之间潜意识沟通的一个效率强度就明显的比一般人来的高啊。有的母子之间相距千里之外，相距千里之外，母亲死了，儿子会有感觉的，他焦灼不安，女儿会有感觉的，焦灼不安，哎呦，母亲总觉得你要出事情了。这个呢就叫潜意识沟通。潜意识沟通我们经常碰到啊，比方说孪生姐妹，哎，两个人在不同的大学读书，一个呢头痛了，哎呦，奔回家里头痛了啊，另外一个呢也奔回来了，双方还没有联系，哎，姐妹，姐姐你怎么来了，哎呦，我头痛的要死，哎呦，两个人都头痛啊，这孪生姐妹。当然潜意识沟通当中，在夫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呢这个老公呢，他并没有说什么，也没露出什么，老婆就觉察出来他在外头有人想搞，这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沟通啊。那么潜意识沟通现在内在的机理还没有搞清楚，现在学术上面啊研究还没搞清楚，只知道呢有限的几点。第一，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呢，它跟双方的关系的亲密度有关联，关系越亲密，潜意识沟通现象越强。也有的研究指出啊，也有的研究指出，但有争议啊。假定一个人语言能力没有，比如哑巴，他的潜意识沟通的强度呢能力呢在增高啊。还有人指出，如果是傻男，他的潜意识沟通的现象啊在增高，但是这个都有争议，我们不谈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潜意识沟通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只是它内在的因素构成机理啊，通过具体何种无线电啊，这个电频，具体的何种电频发生的还不清楚。但潜意识沟通这种现象存在，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直觉呀、默契呀、感觉呀之类的东西啊。那么这叫潜意识沟通。 那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潜意识沟通这个概念，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感恩心高的人运气容易好。那么我们人与人之间都存在潜意识沟通，只是有强弱之分。感恩心高的人，他会通过潜意识沟通调动社会对他工作和事业的支持力量。为什么呢？跟感恩心高的人相处，人们会觉得呢，跟他相处啊有劲，跟他有劲，跟他喜欢跟他待在一起，帮他忙有价值感。最重要的是，感恩心高的人，你跟他帮他忙，你会有价值感。感恩心低的人，你帮他忙，没有价值感。因此，感恩心高的人，通过潜意识的散发，他会使得周边的社会力量感到帮他忙、支持他的工作和事业有价值感、有成就感，因此会调动社会资源，支持他的生活和工作走向更好的地方。这就是啊，感恩心高人运气好的原因啊。因此呢，那些所谓的感恩心高，就是容易觉察出，容易聚焦于别人对自己帮忙恩惠有利的一方面。所谓感恩心差，就是不容易感觉到人家帮我的忙。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问题是客观的，但其实人看问题是很不客观的。如果世界上人看问题真的是基本客观的，那世界就没有这么多的纷争了。事实上，有的人他的一个心理特点就是对于别人帮他忙的方面感，帮他忙容易敏感，容易聚焦，这就是感恩心强。有的人就容易聚焦于人家对他做的不好的方面，不容易感觉到人家对他好的方面，这就是感恩心差。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感恩心的强弱，这个人的差距是非常的大的，差距是非常的大的。那鞠老师呢，本人他是一个呢运气比较好的人。我举例子给你们听啊，我家呢我呢爷爷呢是一个资本家啊，我外公呢是知识分子。好，你们可以想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这种家庭肯定呢也不咋地，对吧？被弄到江西去，发配到江西宜春去。我是上海长大，长到七岁啊，然后被弄到江西去了。好，弄到江西还在一个山沟的一个村庄里的一个工厂里头。那个工厂呢，当时这个工厂叫江西轴承厂。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把工厂呢放到山沟里去，据说是防止美蒋飞机的轰炸。哎，就这么一个江西轴承厂，在山沟里头前后还拉了3公里，做成了一字长蛇阵，据说炸头还留尾。当然后面这件事造成很大的麻烦啊，因为这个工厂的生产成本很高，零部件运来运去，这个生产成本很高，后面呢就搞不过温州的轴承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好，我们就发配到那个山沟里头去。发配到山沟里头去呢，后来呢，我那个在山沟的这个子弟学校，工厂子弟学校读书。读书呢，这个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呢，水平也是很成问题的啊，因为他也是文革上来的老师。比如说我母亲发现我这个写造句成功，我造句说今天打扫卫生王晨功劳最大，成功两个字嵌进去了，那老师也打个勾。这个母亲就发现这样下去不得了，这孩子要废了，于是呢就设法呢让我到城里面去读书。那城里很远的，要翻山越岭，每天晚自修时候要翻山越岭回来，还要过坟山还要看到鬼火。我在城里面读书，5年级转出去了，转到城里面读书。 我运气就很好啊。哎，就有一个老师跟我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啥关系也没有，就把我呢觉得这个孩子挺可怜的哦，就把我呢这个收到他家里面去，得了，你就别每天晚上九点钟再回去了，就住我家嘛。不但住他家，吃喝沙拉睡全包。注意啊，他家还自己还有三个孩子的啊，不是说没孩子啊，吃喝沙拉睡全包。你看，就教授小时候运气好吧？那有人说，那你肯定那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数学成绩，那是数学老师，数学成绩很好，数学成绩后来是很好的，开头是不好的。我在城里读书的第一天，可能这些同学呢就觉得呢，我这个成绩还应该不错，周边有四个人抄我的作业，结果我们五个人交上去全错了。啊，首先给这个数学老师留下的印象是学习成绩不好，但他知道啊，周边的人都爱抄我作业。那么呢，这是小时候发生的事。那么后来考入中学，哎，又碰到了老师把我收到他家里去读书。后来到了大学，哎，又碰到这样，虽然不需要住到他家去，反正也有对我很好的老师了。包括我到复旦读研究生，哎，我导师啊，企业管理系的系主任啊，这个系主任，哎，他是偶然撞见我了，一死活啊就把我拉进了复旦。当然我后面的成长过程当中就碰到很多人帮我忙啊，这种事情很多的，帮我忙很多。哎，鞠教授就是一个人家很多人帮我忙运气很好的。以前小时候我并不懂我这个道理啊，后来才明白是家庭文化起了作用。因为我们家里的文化就是一个感恩的文化。我母亲大人啊，感恩心很强，菊门的弟子接触过我母亲的都会发现我母亲的感恩心很强啊，感恩心啊，我父亲那条线感恩心也很强，感恩心也非常的强。当然我父母没读上书啊，因为为什么呢，虽然祖辈是啊外公这一有文化的，当时他订了三国外文报之后呢，就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衔，对吧？因为你干嘛中国人，那时候逻辑是你中国人干嘛看外国文字呢，对吧？那么由于呢家庭倒掉了，反而我母亲没读上书，但是我母亲这条线还有我父亲这条线，家庭文化都是很感恩的。我爷爷的企业三次破产，三次起来，三次重新起来啊！据我所知，有一次是日本来了，把他企业一封掉了，封掉以后重新起家。但据说，即使当时封掉的情况下，工资都发得很困难的情况下，据说厂里的技术骨干也没有全部跑掉，也留了一部分人，否则他后面起家就起不来。据说我爷爷就是一个这个资本家呢，就是一个呢为人很好的人。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以为过去的资本家都是非常为人很差劲的，但是呢据我父亲这条线告诉我，正好是相反啊，为人很差劲的人成不了资本家。道理很简单，没人肯跟你干，没人肯跟你干啊，因为大家都为人很差劲，为人很差劲。那么你只要稍微对下属好一点，你不就占尽优势了吗？你很快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吗？所以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把那个为人很差劲的人啊给淘汰掉了就是对下属不关心的人，很刻薄的人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呢我父亲这条线的文化呢也是一个感恩的文化。那么虽然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因为受文革冲击反而没读上书嘛，但是他家庭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他无形中就使得我内心也是充满一颗感恩的心，容易对别人好的方面呢关注帮我忙的方面关注，然后通过潜意识散发出去，就调动了社会的资源支持我的事业和生活。那么不但我个人有这样的经历，菊门学团有几百个学生啊， 极门学坛里面人才汇总。注意啊，我弟子，什么叫弟子呢？局门弟子是什么意思？局门弟子呢，就是要系统接受过局教授的课程价值观的人才称为局门弟子啊。你听过我一门课的人只能称之为学生啊。那么因为听过我一门课两门课的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只能叫普通学生，局门弟子是不多的，只有几百人，至少我的定义至少要学十四门课以上，就是系统影响你的思维方法的人。那么局门弟子里头人才汇总，你当然一看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助人为乐的精神、感恩心的明显偏高。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以为要爬上社会的上层就必须刻薄寡恩啊，用上海人的说法要门槛尖，要门槛尖，门槛尖其实就是刻薄寡恩、斤斤计较的意思了啊。那么这事实上一个是很大的误会。事实上呢，从数据上我接触了大量的总裁班、 EMBA 班这些人当中，数据不支持这种现象，根本不支持。相反，局门弟子以及总裁班、 EM 班的人，多半这些人都是呢相对来说责任心偏高、利他心偏强的人多。有没有很刻薄寡恩啊、极端自私自利分子？有没有发大财呢？也有啊，但比例呢绝对是少数。我们要看大数据啊。那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认为啊会产生这种认为刻薄寡恩、斤斤计较啊、这个呢才会成功呢？事实上这叫心理学上面的一种投射，是底层人民的一种心理状态的对外投射，就一己度人。一己度人啊，事实上你如果从数据客观的一个分析，你会发现这些创业成功的大部分人都很大气啊，利他心反而偏高。当然我们不是主张没有利己心啊，因为人的本性是二元的，他既要利己也要利他，那不能走向极端。因为我们心理学上面讲，利他心过度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问题的，但利他心不足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问题，就两头极端都不好，利他心过分和利他心不足都不行。但有一点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成功者总体利他水平比社会平均水平要来得高，要来得高啊，这是啊很多数据证实的。那有的人，我们这里有的听众啊，他不相信，这是因为你接触的圈子不一样，你是从你的一个角度、你的小样本啊，你接触的这个样本可能只有十几个、二十个，甚至几个，接触十几个、二十个啊。这个上层人士的话，高端成功人士已经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你而不是像局教授一样整天呢是教这些啊，这几十年来从底层奋斗上来的人啊，我整天教的，我教过企业的高管啊，因为我们讲课各个学校教我讲，有时候一来的人都是，正最大的我记得有个课堂来2000人啊。那么听过我一门课两门课的人，我估摸了一下，总共有七万到十万之间啊。那么呢，七万到十万之间，这是20年累计，我是说二十多年累计啊，20几年累计的。那么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啊，这个高管很多，我是说大样本的，不是说个案的。事实上，很多人认为人要刻薄寡恩，要门槛精啊。要精于计算才能够成功，事实上是他自己的心理状态一种投射反应，就一己度人。总体来说啊，越是底层的人越计较，实际上越计较啊。那么呢，这个我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和学团的样本，以及我教的总裁班、 EMBA 班的这些样本啊，总体的这个东西告诉你这个结论，人的运气的核心是感恩心。那么讲到感恩心的时候，有几个东西呢误会呢，我要跟你讲清楚。 就是我们讲到感恩心的时候，很容易把它误会成什么东西呢？误会成口头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要注意啊，这是两码事。我是指你潜意识深处真的啊，对别人好的方面，对你好的方面敏感，而不是口头说谢谢。我们经常碰到这种内心刻薄、口头谢个不停的人，这没有意义啊。你只要内心真的刻薄，你这种气场就会散发出去。气场就是潜意识沟通的意思，你就会散发出去，你周边的社会支持力量就比弱。而且感恩心差的人还喜欢跟感恩心差的人混在一起啊！啊，感恩心，比如说有个现象，感恩心差的内心之一不是全部啊，就是牢骚大王。哎呀，牢骚特别的多，牢骚大王就喜欢跟牢骚大王混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跟你混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听我牢骚。那你为什么跟我混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你有机会啊，也发牢骚。牢骚大王常常是由于互相发牢骚开头混在一起，哎呀，谈得投机。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啊，是找别人毛病的。过不了多久就开会开始呢，过了一年半呢，就开始呢互相找对方的毛病，很快也搞不好。所以呢，我们这个离婚单亲子女在中国这种现象很严重啊，因为我们离婚单亲子女当中牢骚大王的比例要达到 60-70%。 为什么东西呢？也都是父母啊暗示出来，归因朝外嘛，整天吵架嘛，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好，这孩子呢也学会了。中国的离婚文化跟西方不同啊，西方呢是不成爱人还可以成朋友，我们中国是不成爱人就成仇人，所以整天吵。离了婚以后还在孩子面前不停地说你爸不是个好东西，你妈不是个好东西，然后他以后就养成指责性人格。那牢骚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牢骚，因为牢骚在心理学上面没这个词的啊，这是一个民间词，心理学上面相近的词叫指责性人格。好，这些离婚单亲子女啊，常常呢会找到另外一个牢骚大王谈恋爱，谈谈谈谈到后头呢，两个人呢互相之间指责性。开头他们为什么凑在一块呢？因为他们都对爹不满，一是在痛骂老爹上面啊产生啊强烈的志同道合感啊，所以就凑在一块了。骂完老爹，骂上半年一年老爹，那开始互相指责了，那这个事情就搞不好。所以呢，在中国呢，这个文化呢，造成我们中国的离婚单亲子女跟国外不同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差异。国外的离婚单亲子女的指责性人格没有中国比例这么高，所以心理学绝对不能听外国的东西，要有本土化的。它的基本理论可以照搬，但是你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文字心理分析，虽然美国传过来的这种基本理论技术啊，中国的文字心理分析根本不能套用美国的，因为中国的文字跟西方差异是相差18000里，要重新计算，重新啊算相关系数、信度、效度啊，非常的麻烦。那么做科研呢，其实是有钱人玩的专利啊，没钱的做科研真的是很麻烦的事了。那你去看呢，这个看什么东西呢？看那个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啊，那些搞科研多半都是有钱。好，我们再来继续讲啊，这个人感恩心你不能理解成口头谢谢心。当然，我们口头谢谢说肯定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光口头谢谢，内心充满怨恨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呢，要这个如何具体的呢改变你的运气呢？我们以后再讲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个误感恩心的概念、运气的关系以及误区。我们是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的潜意识真的充满感恩心。那么我们再来确认我们的要点啊，人的运气排在前五位的要素是智商、行动力、创新和学习的一个愿望以及感恩心的强弱，其中感恩心是相关系数最高的。为什么感恩心跟人的运气密切相关？因为存在着潜意识沟通， 感恩心通过潜意识沟通，会使周边的社会支持力量觉得协助你、帮助你，有价值感、有成就感，从而调动社会资源，支持你的事业和生活。感恩心的重点是在你潜意识对别人帮你忙好的方面敏感，而不在于口头说的谢谢。只要你内心深处真的是感恩心强的，就会散发出这种气场。